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来了一位朋友哦。那这一次呢，他就带了他的这本新书呢，叫做《默默有言》呢，来跟我们东马的朋友们见面的。那说到这本书呢，其实真的要说的事情非常的多，除了是老师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啦，还有呢，就是一些的这个灵异的故事等等呢，其实都是他丰富人生的这个经历哦。要编织成一部作品的话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其实除了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见解之外呢，本身我觉得情感跟世界之间的这个互动呢，还有深刻的反思呢，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欢迎由小默老师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你。
哎 Jacob 你好，还有就是 TFM 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小默。
那这时候呢，想问问看一下小默老师哦，因为其实我在你的社交平台上面呢，就有看到说距离你上一次呢就是来到古晋的话呢，其实已经是九年前了，所以九年前后就是这一次来感觉怎么样？
当上一次来是2015年，上一次来的感觉还有一些旧的东西还在那边，然后这一次呢，特别是我一到古晋，好朋友就带我就是开了车绕了古晋两圈这样子，让我非常惊讶了。整个很多新的建筑物都很漂亮，有些是翻新了，换了一些建筑的名字，然后还有一些很让我惊叹的一些有记打算会有记录大全的一些认证的这些建筑物啊，都让我看了惊艳不已。
是因为呢，毕竟是时隔九年呢，再一次踏到这片土地上呢，感觉真的是会跟我们平时可能住在那个环境当中的人会很感触不太一样。那这时候呢，就来跟大家呢，就是聊一聊关于到老师的这个经历了。所以老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你接触到娱乐圈的呢？
其实我是来自南马啊，南马呢，其实我接触马来西亚的娱乐圈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们南马看的都是新加坡的电视，新加坡听的都是新加坡电台，所以小学到中学的时候，我都是看新加坡的电视，看到台湾的艺人上节目，然后香港的艺人来呢，都是要讲着非常拗口的中文华语，因为他们不能够讲广东话，包括一些连续剧都是必须翻译成中文。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些艺人的东西非常有兴趣了。像后来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喜欢看娱乐杂志，当时有非常著名的有两本娱乐杂志，一本叫做偶像录音偶像，一本叫生活电视，然后我就常常投稿。那么那个时候就刚好有一个艺人非常著名的，他叫做莫少聪，我就觉得他样子很讨喜啊，所以我就用他的姓氏莫，我就用了这个，我本姓刘，我就用了莫，然后就用把它拆开来变成大日草，我就开始写娱乐稿，然后就投给这两家的娱乐杂志，然后结果呢就常常有刊登。后来我又把这个名字又组合成莫，就变成小莫，就是我现在的笔名，然后那个时候就投了很多稿，然后他们就常常有刊登出来。那么一直到我中学毕业，因为家境问题了，本来我是美术底还不错的，想要报考念这个美术的这一科，可是后来家境的问题没有办法了，那么我就只好到了吉隆坡去找机会了，我跟我家里人说我不想到新加坡去，因为南马的年轻人，学校毕业都是会到新加坡发展，那么我觉得我是马来西亚人，我应该到我们的首都寻求发展，结果我就来了吉隆坡。来了吉隆坡之后呢，我就在一个非常著名的茶馆在那边做工作人员，做了一年，然后在那一年里面我就慢慢去联系接触一些娱乐的这些，刚好有一家唱片公司就刚好缺公关，然后我打电话去，我就过去应征，然后就一个不小心，然后我是以最低那个薪酬的一个建议，而被中选的。因为当时那个我没有当过唱片公关，所以我不知道行情是多少，
是
老板就叫我开，我就想了想就开了350吧
，在那个年代，
对，那个年代，可是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关其实没有那么低的。后来我就被录取了，后来同行之后就笑我，他说你啊 简直就是最廉价的公关了、啊、这样。可是我那个时候就一步一脚印了，做我们这一行必须要转换公司，薪金才会慢慢高，然后一直吸收经验、这样子咯。那个老板是孤寒了一点、啊、不过呢、他给我的这个机会也变成造就我今天能够在这一行一直走到今天，已经是第33年了咯、这样子没有责怪过他，
只能说这是一个际遇的一个开始、啊、然后就让
对对对
就是小莫老师有机会开始接触到娱乐圈哦。
TFM RCU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当初一进入了这个行业之后当公关，其实有跟你想象中的那个感觉是有落差的吗？
很多，当时我相信喜欢娱乐的朋友、哦、都很憧憬能够踏进唱片公司，特别是当唱片公关、我也抱着一样的想法，哇，很开心。为什么呢？可以跟歌星一起呢。
是
哇，当时我进的那家公司、是风铃唱片，当时在他旗下爆红的一个叫做陈良泉的、就是他推出成长一个民歌专辑爆红了，当时我就带他，他红了那张专辑之后的第二张就由我交由我来做啊、当时那种外面的歌迷看到我的感觉啊，都是那种很羡慕的。可是一段时间下来，因为我跟歌手住在同一个宿舍，就住隔壁房、所以慢慢的就感觉啊，歌手也是普通人，对，只是说他有一个光环这样子咯。啊，慢慢慢慢感觉也不过如此啦，也不过如此，
大家都是打工人，我们大家都是打工人，只是讲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性质不一样、就让大家就觉得说哇好羡慕，就是可以跟公、就是所谓的公众人物一起工作的那种感觉真好、
对对对。
那这一次呢老师，因为其实就带了这一本默默有言嘛、那其实能不能够来跟我们东马的朋友们大概介绍一下、其实默默有言是一本怎么样的作品呢？
我这一本书呢，有一些朋友说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出这本书，其实并不是。我出这本书是因为、我在、2021年就是 COVID 非常严重的时候、我就患上了 Delta 最恶毒的病毒，
是，
而且我并没有那种未雨绸缪的感觉，我一直感觉没有那么严重了这样子。后来那个时候就紧急送入院，然后被关在 ICU 5天，然后当时一进去的时候，医生是叫我给他家人的手机，然后我还问他为什么要我家人手机，他说因为要 video call、然后因为待会我们你的肺已经 不能很弱了，必须要昏迷，插喉昏迷，然后来救治，然后所以要让你跟家人、见，就是用 video 来那个。哇，我那时才心想原来 我要走了，那种感觉非常惊慌你知道吗、不过幸好他拿了电话，没有 video call 啦，只是 call 了我的家人，然后告诉他我现在很糟糕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我还记得七八个医生护士就围着我就开始 做一些东西，然后之后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慢慢恢复的时候，那个护士就祝贺我，他说你很健康的那个、醒过来了这样。他说你知道吗，刚才本来是要插喉的、一般上插喉、大部分都是没有再醒来了，我才、吓了一跳。后来再转进普通病房、待了半个月了，那个时候我就想了很多东西，我心想那个时候我哥哥也在那个时候、离开、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没有说拜拜就这样子走了。那么我是一个工作狂，工作30多年、我是很少假期的，那个时候2个礼拜在医院、你可以知道可以想到多么多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我这样子忙忙碌碌为了什么呢，我应该要出去之后要给自己留下一些东西，
是，
所以我就决定出来，我就筹备这本书、这本书本来我一出来我的概念呢并不是这个默默有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原本是整本是讲 COVID 的疫后彩虹、然后我出来之后呢我就开始 plan， 我就到北马槟城去，到怡保去找朋友家里有中 COVID 的人的一些做访问，我想整本书
把它集结成一个，
对，集成然后就是、当这是一个 COVID 的一个历史性的一本书籍了。结果才刚开始做了2家的访问、我就不行了，因为家里人走了嘛，你聊到都是哭的嘛。后来我去心想又想了一个晚上， 我心想不行不行，我自己都不能承受这一个啦，因为我也是这样子走过来嘛。所以后来想了想，我在报章有写专栏，写了好几年，然后里头有总当时是结集起来有40篇，再加上我的脸书一直以来都有一些 follower 啦，喜欢看我写的东西，然后我也分享过鬼故事带歌手的啊，然后还有我在带艺人碰到一些社会名人有问题的社会名人，不过我都没有指名道姓，然后再来我做很多评审，歌唱比赛评审一些大型的啊，然后这一些我都做过，然后就碰到那些比赛的歌手啊，一些评审啊，那些后面大家看不到的，我就这样子去分享啊，这样我就变成我有三个 category 咯，三个项目，一个就是我的这个专栏娱乐圈三十年的专栏，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鬼话连篇，再来就是社会面面观，就是那个评审跟一些社会名人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在最后呢我就把我生病的这个生病日记把它放在最后，所以我的书有四个单元啊，所以我这个书整本结集起来就叫做默默有言，人家是说默默无言，可是我是很多话讲了，
是就是想说想要把想表达的东西呢透过这个文字的方式就是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我觉得老师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时间其实也蛮有意义的，因为你是选择在你的这个生日会上，
对对对，
就是跟大家呢就是一起共同的见证这本书的这个诞生嘛。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当初其实是想说要纪念一些事迹呢，还是想说我觉得在我生日的时候公布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其实这个是有点小心机，因为我三十年在这一行啊，我们搞很多活动啊，有时搞一些活动呢朋友都不来不来啊，不得空， 没空没空闲不能来，那么唯一就是你生日大日子他们就会来，
是因为很重要嘛，
对对，
就想说要跟朋友一起共度这个重要的时刻。
对，通常这个书本是属于公事嘛，他们就会不得空啦这样子，那么我就心想把它 结合起来也代表我重生的一个感觉这样，然后结果我发出去本来是打算邀请200人啊，结果邀请的人又在
增加
自己带一些我认识的朋友来，他说你没叫他不行啊，结果很开心，我就916那一天就做了我的生日会跟推介这本书，当天就来了250个好朋友圈内的艺人就有60几位，所以也算是难得的一个
是，而且呢是其实刚刚老师有送了我一本，然后我就看了你的这个序言，其实序言的这个部分呢也很难得，因为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帮你写序，所以可以看得出就是老师呢其实在娱乐圈哦，就是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确实真的是已经奠定了一定的这个地位，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当然老师其实也是有说嘛，就是疫情那个时期呢就是跟这个死神擦肩而过，所以其实这段经历就是让你觉得说忙忙碌碌的这么多年我们为的是什么，那当然其实还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这个感悟呢在那段过程当中。
就像我在这个916这一个活动当下，我真的是在台上真的是想要掉眼泪了因为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角色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歌手跟我讲的，他很惊讶，他告诉我，他说如果我搞生日会或者我推我的东西是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的，为什么你叫的都来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个角色很特殊，我在中间然后歌手跟歌手会有心病，
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同行
有
竞争
我不会去他的，我干嘛要去跟他争光，可是我是一个中间人，我就常常会在唱片公司跟歌手中间协调，然后歌手跟歌手合作我做协调，因为我出来做了15年自由身的自己的制作室变成我结交了很多好朋友艺人圈内的朋友啦，娱乐界的，然后 DJ 那些，所以在我这个生日的那天我是真的忍着啦，在台上忍着眼泪要流下来了，因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美好的时刻，然后他们来这样子跟我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让我终身难忘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行呢除了在娱乐圈这边有一点点小贡献啦，然后我最大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
朋友，
对，很多朋友
嗯，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其实我觉得人生啊，真的是要经历很多的东西，大家才会到头来去看说，哎，觉得其实真的身边呢，有时候有这些朋友或者是家人的这个陪伴呢，是很重要的。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我觉得人生啦，就是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肯定有顺遂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会有就是跌倒的时候。那老师是怎么样在逆境当中，就是自己寻找到一个新的力量，又继续重新出发的呢？
其实这一个唱片工业哈，其实早在15年前哦，就已经被誉为黄昏工业了。
对
啊，我是在91年入行的。然后在最辉煌的时候进来，然后一直看着他慢慢衰落，可是他又不是说衰落到完全
苟延残喘
苟延残喘的求生的那种，又不是我，因为他的那个整个过程他慢慢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就像当时的卡带卡式声带慢慢变成我是看着进入 CD 之后进入 VCD VCD 又变成 DVD， 然后到今天是进入这个 Digital啊，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必须要去改变我的方式咯。就像我做宣传，以前我是做实体的宣传，我必须做一个记者会，然后这30年来 我看我做了上百次的记者会，然后就是一些很呆板的用打字 print out 出来，然后专辑送上电台，这种是很古板的方式。可是今天我必须要跟着时代，只要我还在这一行，我必须要跟着时代的步伐在走，要跟得很贴。为什么呢？我必须要去学习这一块了，所以变成我今天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室，我也把它变成自媒体了。我的Facebook就是一个宣传平台，我必须要学习啊，我身边还是有一些老的宣传人哦，他们不肯学习。我说你们改行不用学，我还在这一行，除非我退休啊，
是
这样子咯。
对，我是觉得说确实啊，我们特别是娱乐行业，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在变，可能我们不要说哪10年，我们可能哪近5年，其实这个改变也是挺大的。因为我也算是进来的时候还算比较偏属于传统的电台，
对，
然后到现在呢，我们也是慢慢的就是已经开始走向 digital 啦，然后 DJ 我们也要从这个黑房子呢慢慢走出去，让大家看到我们，然后知道我们的这个存在哦。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刚刚老师其实就有说到嘛，就是提到了这个歌唱界或者是唱片界的这个演变。那其实具体的来说，数字化媒体或者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串流平台的兴起，其实对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初的这个影响大不大呢？
我的这个位置上，我必须要跟着随波逐流，我必须要去跟着他这样子做。不过呢，我做的这一块呢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呢？马来西亚的乐坛哈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是分为传统戏跟流行戏，那么流行的这一块呢，他们基本上他们不需要再出实体，他们完全走进去的啊，就像大家说的，哎呀，你现在还干嘛出 CD 出 DVD， 因为我们都没有车子，都没有这个设备了，全部都是用那个手指USB 的这样。可是我一直以来在负责的都是传统，就是马来西亚是重唱专辑是全世界排 number one 的，中国都不够我们多，而且我们发的专辑中国的娱乐圈的朋友看到都吓了一跳啊，我们的那种拍的卡拉 OK 那一种。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唱经典重唱歌的这些粉丝歌迷非常多，
是
啊，在疫情之前辉煌的时刻在吉隆坡基本上一个花园里面会有2间到3间的那种歌唱学院，是怎么样的歌唱学院呢？就是你进去，你给一个10块钱，他会给你一支矿泉水，然后你就点歌，然后就在那边唱，然后他们去消费的人呢必须要自己带自己的卡拉 OK 专辑
CD，
而且不可以翻版，不可以自己奔，早期他们奔，然后也感谢政府有采取一个行动，就是凡是这种歌唱中心有发现有这种盗版或者自己烧烤的这个片 然后就取消他的执照。所以说变成政府有帮到我们这个经典这一块的东西，所以你看某电台他的这个经典的为什么到今天还是
很多人参加，
很多人参加做得很棒。然后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去到外国，不管是小朋友少年歌手或者是乐龄的哈出道去哦，都是拿冠军
是
回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你知道吗？啊，可是流行的这一块哈，马来西亚流行这一块哈，他们就没有办法出实体啊，所以我们虽然说车子都没有这个 CD 的 player 了，这样子你还出这个干嘛？我们不是出给你们的，我们是出给那些唱歌的人
啊，是，
所以这些唱歌的老粉丝哦，他们出一张新专辑，他们可以买三张。我很好奇了，我是亲眼看到他在我手上
拿了三
张，我问他为什么买那么多，他说一张是 standby 的，一张带去比赛的，另外一张放家里练歌。所以说变成老歌专辑还是有销量的哦。啊，流行歌手就变成走 digital 咯，他们的歌做好拍好 MV 然后就上到你刚才说的那个串流媒体平台去推，啊，然后在那边赚流量。那么旧曲这一块呢暂时还没有去到这一个程度，
是，但是确实它在我们这里本地的这个市场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身边常常可能真的是有办很多的活动，我们这里的就是爸爸妈妈他们的那一辈呢，其实几乎去活动呢，包包里面呢几乎都
有
CD、VCD、DVD， 对，然后大家呢都会想说 OK， 我们现在有点唱环节，然后大家都会拿着自己的 CD 呢，特地去跟他说哦，我要
唱
什么
歌。的人真的超级多的，我就非常也算是开心了，因为这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
是，而且我们去到国外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只要听到说哎，我们国籍是马来西亚，他们就说哎，马来西亚的人都很会唱歌，而且几乎大家呢都是像老师所说的，就是在各大的这个比赛啦或者是平台上面呢都是有很不错这样的一个成绩的。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这一次呢其实也想问问看一下老师，就是因为你见证了这个唱片业的黄金时代嘛，当然也见证了这个数字音乐的这个崛起，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娱乐行业的未来的一个趋势你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们从事这一行像我刚才讲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跟着时代这样子去走了，除非你就脱离这一行了。现在是走到 digital 的东西，然后 digital 的东西它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不敢去想象了，不过还是会紧贴着这个步伐去跟哦，跟上去了。现在这个 digital 他们是赚流量哦，你应该知道哦。那么马来西亚这边就是有几个串流平台，他们一些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版权工会啦 MSCP 这些啊，他们就是靠这一些去。然后外国的据我所知比如中国的，他们一个歌手他们去重唱一张一首旧的歌，然后把它重新编曲变成爵士啦慢摇啦，然后他的那个点击率是上亿的，然后那个歌手就一夜暴富，一夜暴富。那么他们中国以前中国是可以说落后台湾十年，
是
今天的中国的特别是他的版权这一块哦，他是跨越我们超过二十年啊，他后来追上来。所以现在我觉得全世界都是看着中国的乐坛走什么我们就在做什么，
是因为呢大家已经开始，以前我们可能年轻一辈我们大家都会想说 OK 我们 follow K-pop 啦还是怎么样，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呢其实我身边也看到很多的一些零零后甚至是一零后他们已经开始呢是崇尚这个 C-pop 了，所以我觉得 C-pop 在未来的几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哦。那当然今天我觉得整个小时呢聊下来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在老师身上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大家有兴趣呢想要购买你的这本书籍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到哪里的呢？
TFM 的听众如果你们对我的这个书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的面子书 Facebook， 我的面子书的名字叫做 Jack Lew J-A-C-K-L-E-W， 然后或者你打小莫大小的小莫名其妙的莫，你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面子书，然后我置顶的那一个帖呢就是这个下单这本书的一个帖，非常方便。
好，没问题，那希望大家呢听完了之后呢等一下呢都可以上网去搜一搜。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小莫老师，谢
谢
你，
谢谢 Jacob， 谢谢 TFM 的听众，我们再见。